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民数记二十一章，在前面啊，从十一章到十九章，十一章到二十章，我们看整个记载是描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一个经历，但是在前面十一到二十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段黑暗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会发现开始有一道光照进来，因为我们今天看的一到三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跟迦南人征战的时候，他们得胜了，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到神针对他们所受到的刑罚提供的拯救，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临到这样子一再悖逆不配得的人身上。虽然现在这些神的百姓还没有得着一个根本的更新，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的第四节到第九节再一次记载他们的悖逆，二十五章也再一次记载他们仍然是继续的在悖逆，不过下一个礼拜我们要继续看二十一章的时候，他们又再一次在约旦河东战胜了在那里的一些这个摩押这一些外邦的这些国家，所以呢我们看到开始有一线的生机出现。所以我们来看今天首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神的帮助之下他们打败了迦南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住在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这个南地呢是指巴勒斯坦南部的山地，那这个巴勒斯坦南部的山地基本上是旷野，在那个附近在那个地区有一个亚拉德王，这个亚拉德是在什么地方今天没有人可以确定，而他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这个亚他林路是什么路也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从接下来第四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悖逆神不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神就宣告审判，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要死在旷野，并且神吩咐他们要转回红海的路，所以他们就在旷野绕行了三十八年之后，他们终于要准备进入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因为各样的罪接受神的刑罚，已经差不多就要过去了。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上次他们想要经过以东地向北走，但是以东的王不许可，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绕道而行。那所以这个亚他林路可能就是在他们绕道而行所走的一条路。这个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走这条路，我们就是很多的考证，这个路很可能就是很靠近这个巴勒斯坦的南边，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迦南人他们就出兵来攻打这些以色列人，甚至他们也俘虏了其中的一些人。当以色列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他们就向耶和华许愿。在圣经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许愿到底是什么，这个许愿有时候翻译成启示，圣经中所有的许愿永远是向着神的，从来没有是人跟人之间，就是说不是人跟人之间来许下一个愿然后要履行所许的愿，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许愿都是向着神的，这是第一。第二，在圣经里面许愿是自愿的，许愿不是一个宗教的义务，所以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把许愿跟敬虔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不是一个要求，一个人不是必须要许愿， 所以申命记23:22说，如果有个人不许愿，这并不是罪。因此许愿乃是出于对神的爱和奉献所做出的一个额外的行动。许愿的动机是出于对神的爱跟奉献，以至于这个人他做出一个额外的行动，我们刚才已经说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义务，所以是他自愿的，就做出这样一个额外的行动来向神许愿。因此这不是交换条件，不是说神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你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来回报。因为圣经上很清楚，神自己表明他不需要我们以任何的回报来供应他。所以这个许愿是出于对神的爱跟奉献所做出的这样一个额外的一个行动。那么许愿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许愿是被称之为是无条件的许愿。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许愿的人他不期待任何的回报而做出允诺或者保证，他做出这个允诺或者承诺的时候他并没有期待任何的回报。所以这样的许愿，这种无条件的许愿，通常在圣经里面就称之为启示。譬如说一个人他在神面前向神启示说什么，他做出这样的承诺，他并没有期待任何的回报。所以这样子的启示，履行这个承诺的义务，就单单是限于这个启示的人，就是说这个启示的人他就有这个责任跟义务，而且仅仅是他有责任跟义务要来履行这个承诺。第二种形式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在启示之前先提出一个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实现的情况之下所起的誓才生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许愿。那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做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许愿。他们说，如果他们对耶和华说，如果你把这个民交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进行毁灭。所以这是在启示之前就提出条件，只有在条件实现的时候他们才需要去履行这个承诺。第四，这个许愿通常是什么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呢？通常是在危险的时候，或者在遇见很严重的一个情况，甚至有时候是在绝望的情况之下，这个许愿的人就向神许愿或者向神启示。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看见第28章，雅各他要往他母亲的家乡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他到了伯特利，晚上做梦就梦见有一个梯子通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醒的时候就非常惊讶，他说我竟然不知道这是神的殿。后来他就许愿，他说如果耶和华在我去的路上保护我，让我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回来，那么我就以耶和华做我的神。所以这个是雅各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未知不知的未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许愿。譬如说士师记有另外一位士师叫耶佛他，他要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跟亚门人征战的时候，他要出去打仗，他也是许愿说，如果耶和华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那么当他打胜回来的时候，他家里面第一个出来的人，他就要把这个人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或者撒母耳记上1:11，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耶弗他就是在一个战争一个危险的情况。而撒母耳记1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不能生育，但是她被她丈夫的妾激动，总是在取笑她甚至攻击她，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她向耶和华求耶和华赐她一个儿子。那时候她也用许愿的方式，如果耶和华赐一个儿子给她，那么她就要叫这个所生下来的孩子 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就是说归给神做拿细尔人。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许愿，在危险或者严重或者绝望的情况之下向神发出，就表明是对神的一种依靠。那么最后所许的愿一定要还愿，如果是启示也一定要履行这个承诺。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迦南人来攻打他们，在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之下，他们向耶和华许愿，他们表明对耶和华的依靠，他们说如果耶和华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他们一定会把迦南人的诚意进行毁灭。这个进行毁灭这个字，我们如果按原文直接翻译是奉献为敬物，敬物意思说这个东西是不能拿的。奉献为敬物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在古代在打仗的时候，胜利的一方通常就会掳获一些这个打败的人以及他们的牲畜或者是他们的财物，把所掳的东西就归自己所有。如果是君王，甚至他把掳来的东西还可以分给他的百姓跟手下。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许愿说，如果耶和华使他们战胜迦南人，他们就会把所掳获的人和东西奉献为敬物，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不会把掳获的人跟东西据为己有，而是借着把这些东西完全毁灭来献给神，因为神才是征战真正的得胜者。所以这就是他们在这里为什么说，如果耶和华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那他们就不把这些掳物据为己有，相反的他们要献给耶和华，但是是用把这些东西毁灭，用这样的方式献给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才是真正那位得胜的战士。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神就告诉他们说，耶利哥城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可以，一样都不可以取，连人连牲畜连所有的财物，因为这所有的都是所谓的献为敬物，也就是说这些是归给耶和华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借着这样的许愿，就显明在这样一个危急的状况之下，他们对耶和华的依赖跟信靠。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接下来耶和华所做出的回应，他悦纳他们以色列人对他这样的依赖跟信靠，就应允了他们所许的愿，神就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履行他们的诺言，或者说他们向神许愿，他们就还愿，他们就把迦南人跟迦南人的诚意，一切所有的都把它毁灭了，以此来献给耶和华。所以作者说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做何尔玛，因为何尔玛这个意思，这个名字就是毁灭的意思。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因为神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就向神还愿，就把这些他们所打败的迦南人完全的毁灭，这个地方就叫何尔玛。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区域，因为这里说到他们要把迦南人跟迦南人的诚意，这都是复数，所以这何尔玛事实上是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作者再一次提到何尔玛这个地名，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次的征战得胜跟先前一次的征战失败联系在一起，来显明这个战争的胜败关键是在于有没有耶和华的同在，以及是在于依靠耶和华的能力。因为在前面第十四章，当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宣告了刑罚，也就是说要毁灭全部的以色列人，因为摩西的带导神就赦免了他们，但是神仍然是要刑罚， 就说所有出埃及的第一代都要死在旷野，只有他们的儿女可以进入神应许的这个迦南地。那么当神宣告这样的审判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听见了，就是这些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就非常的悲哀。他们清早起来就上山顶，他们就对摩西说，他说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我们曾经说过，他们虽然是承认他们有罪，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因为他们立刻说我们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耶和华已经宣告了审判，他们都要死在旷野，他们不能够进去得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就警告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个事情不能顺利了，不要上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定倒在刀下，因为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可是他们却善赶上去攻打，可然而耶和华的约柜跟摩西都没有出营，所以亚玛利人跟住在山上的迦南人就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了，一直到何尔玛。因此在上一次的经验当中，他们悖逆，没有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上去攻打这些迦南人的时候，就被迦南人打败，甚至追杀他们一直到何尔玛。然而这一次他们要面对跟迦南人的征战，他们转向耶和华，来倚靠耶和华，寻求耶和华来为他们征战。这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这样子的对耶和华的信靠，就得了耶和华的应允，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以色列人的征战得胜不在乎人数，也不在乎军事力量，乃在乎那位为他们征战的耶和华。无论他们的仇敌多么强大，无论他们的仇敌多么强盛，无论他们多么不是他们仇敌的对手，只要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神的能力就会把他们的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中，使他们得胜。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同在，即使他们有充足的人数和强盛的军力，他们也会失败。这就是我们在约书亚记，当他们攻打耶利哥，把耶利哥城毁灭之后，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取其中任何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干，他的贪心就看见一套很漂亮的衣服，还有一条银子，他就把这些东西取了，去把它埋在他的帐篷里。因为这件事情，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所以他们打胜了耶利哥，他们要继续攻打耶利哥西边的一个小城，叫做爱城。他们派人去窥探一下，发现这个城很小，所以他们说不用很多人，我们不需要全部出动，我们只要出动一些人，我们就一定可以把它打败。却没想到这么小一个城，他们去攻打的时候却大败。所以他们就来到神面前求问耶和华是什么原因，于是耶和华就启示他们，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取了当灭的物，因此耶和华就不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他们整个历史当中这个征战，整个他们这种的跟外邦的征战来看，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的征战完全是神的征战，也就是说这个征战是神在为他们征战。他们如果有神同在就可以征战得胜，如果没有神同在，无论如何，不管敌方多么强大，不管这个他们多么强大，也没有办法来胜过仇敌。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基督徒也是面对各样的属灵的征战。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前面三章他写了关于救恩的教义，到第四章开始他就提供很多实际生活的劝勉，甚至他也讲到关于夫妻的关系当如何，基督徒家庭的夫妻关系当如何，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当如何，以及主人跟仆人，因为在第一世纪他们的家庭的结构是有夫妻、父母、儿女，还有主人跟仆人，基本上有他们有仆人。那么这一些劝诫之后，这些伦理道德的劝诫之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劝勉以色列人要靠神的大能大力，要站立得稳。他说因为他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在征战，他们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换句话说，保罗很清楚一件事情，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继续不断在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而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征战必须依靠神的同在跟神的大能。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在进行这个属灵的征战，而我们属灵的征战也是一样的，不能不依靠神的能力。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中文翻成神所赐的，按照希腊文是可以把它解释为是神所赐的，但是更好的，这个军装是神的军装，是神自己穿戴的军装，因为这是用旧约的背景，旧约耶和华是战士，他穿戴军装来为他的军，穿戴他自己的军装来为神他的百姓来征战。所以我们面对的属灵征战，我们的敌手是撒旦跟他的差役。事实上我们不是撒旦和他的差役的对手，也就是说我们是敌不过撒旦跟他的差役，所以我们更是不能靠自己去征战。我们如果要征战得胜，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靠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当时写以弗所书，他是在罗马的监狱，因此他就用罗马兵的装束来描述这个神的军装。他提出这个军装的六个配件。第一个配件他说是真理的腰带，把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这个军装我就不详细描述了，但是用真理当作带子，作为腰带来束腰，保罗所说的真理所指的就是他所传的这个基督的福音，用我们现在的话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本圣经，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这个真理来束腰，做腰带，好像罗马军队他们军装的那个腰带，腰带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通通固定，能够整个军装可以穿戴的穿戴的合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福音的真理，我们要按着正确的正义来明白这个真理，不但是有这个真理的知识，而且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也都必须表现出这个真理的特质。所以这个真理不是只是一个道理，除了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对真理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言语行为也都要以这样的真理作为特质，就是说都要活出这个真理的特质来。那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可以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来抵挡撒旦的。第二个他说是要用公义的护心镜，就是在军装他们有一片，这个是好像我们今天穿的那种防弹衣一样的。那么这个用公义做护心镜，这个公义所指的最好的解释不是指我们已经因信称义， 这个公义乃是指我们所活出的一个义的生活，在伦理道德上我们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一个积极活出义的生活的人就不容易落入试探。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其实原文不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什么试探也不要遇见，圣灵都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今天整个基督徒生活不断地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也就是说引诱我们去悖逆神。所以耶稣说我们要求神，从神得这个属灵的恩典，让我们在即使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至于跌倒，叫我们不要落入试探，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祷告其实还有一个积极的一面，在遇见试探不要跌倒，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其实就是说引我们进入义的里面， lead us into righteousness。 原来消极的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使我们不要落入试探，不要在试探手跌倒。可是积极的是引我们进入义，因为一个活出积极的义的伦理道德的义，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也不会落入试探。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我们看到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正直的人，或者说对国忠诚的人，对国家忠诚的人，你会看到这些人是所谓的积极的义。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正直是义的品格。当一个真正正直的人，无论别人怎么样来贿赂他，无论别人想用什么样的方法，你会发现他不会受试探。所以这个用公义作为一个护心镜来遮胸。然后保罗说第三个配件就是要穿鞋子，这个鞋子他说是平安的福音，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上，可是是随时预备好穿着这个鞋子可以去走路。意思就是说我们第三个军装是我们随时预备好去宣讲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和平的福音。这个和平的福音或者说平安的福音乃是宣讲神与人和好的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去履行耶稣所给他的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是积极的参与在神的国度，他是积极的去顺服神，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来宣讲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我们会看见这样的人也就不容易落入撒旦的试探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可以撇下一切所有的来去到神差他们去的地方，是偏远的，是乡下。我最近还看到一篇文章讲到一个宣教士，他住的地方只有6000个人，可是他们夫妇在那里住了36年，他们把那地方的语言翻成就是那地方语言翻译成文字，然后来翻译圣经，让他们可以有一本圣经可以读。而去那个地方是走的路都是泥路，所以要穿那种很大的鞋子，因为大的鞋子就有一个浮力，走在这种泥路上呢鞋子不会陷进去，所以这一脚一脚的走的时候鞋子仍然会沾了泥，走一段时间还是要把泥弄掉，可是大一点的鞋像穿船一样就不陷下去。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当他看到这个宣教士带着他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的时候，他就想起圣经上说以赛亚先知说，那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第四个，我们神的军装是信心的藤牌。这个信心的藤牌，这个信心所指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对神有坚固的信心，就可以抵挡一切撒旦的火箭。我们已经说过了，信心真正的意义是指把自己完全 委身于降服神的君王治理。因为悔改是从自我转向神，有了悔改，必然我们改变了效忠的对象，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委身于效忠我们新的主人，就是神。所以这样的信心可以抵挡一切撒旦的火箭，譬如说疑惑、失望、忧虑、挂念，所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撒旦的火箭。我们如果是这样来降服于神，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没有什么能够叫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这个饥饿吗？没有什么，所有的撒旦的火箭都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离，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成为一个当时罗马军队他们的那种大的藤牌，是可以来抵挡这些撒旦的火箭。第五个是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所说的主要是我们已经蒙拯救进入基督所统治的国度，但是呢，我们要真正活出这样子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具有的身份和地位，所以我们要穿用这个救恩当作头盔。我们已经蒙拯救，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死是向罪死，他活是向神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这样的身份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头盔，我们要更加的享有而且活出这样子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救恩。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圣灵的宝剑，保罗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那么当然也就是他所宣讲的福音，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是在这个军装里面唯一的攻击的武器，其他的五方面基本上是比较防御性的，这个是圣灵的宝剑，这是一个攻击的武器。但是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除了讲到这六方面的神的军装的全副的装备以外，他说还要加上一样东西，就是祷告。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原文是在圣灵里，要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要警醒不倦的为众圣徒祷告祈求。同时保罗也要求他们要为保罗祈求，让他可以得到口才，放胆来讲明福音的奥秘。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讲到祷告的时候，他用了三节圣经，他特别把它延伸的来说明，所以这个祷告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因为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要得胜，要能够站立得稳，就必须是过一个在祷告中依靠神的生活，唯有过一个在祷告中依靠神的生活，才有可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我们要照前面所说的来运用这个神的军装，或者说来穿戴，怎么来穿戴呢？祷告也是那个基础。所以保罗所描述的这个军装以及加上祷告，这一切强调的就是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唯有全然的倚靠神，与神和他的旨意认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征战得胜。我们倚靠神，我们全然的与神和他的旨意认同，那么我们就有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来使我们能够征战得胜。那么讲到这个祷告，因为保罗没有把祷告放在这个军装的六个这个六个等于说装束里面，他是把它分开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祷告借着祷告倚靠神，借着祷告来运用这个军装，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从神来得到能力，所以保罗就劝勉以弗所 教会说，你们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站立得稳。也就是说，在这个征战里面，只有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在教会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是固定的，现在是每个礼拜，我们本来是第一个礼拜一次的，为所有的慕道班、福音性研经班、基要真理班、受洗班的人来提名祷告。但是我们发现，一次把所有的人名字列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具体的一个人一个人为这些人祷告。所以我们现在拆开，我们每一次，我们这一次为慕道班的，下一次我们为福音性研经班的，再下一次我们为基要真理班的，再下次我们为受洗班的，我们是每一个礼拜就为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真正能够转向神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人的悔改转向神来信靠神，这真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也不是血气，我们是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要把撒旦坚固的营垒把它拆毁，然后把人的心意都夺回，使它归向基督。但是最近其实一直以来也常常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一些状况，但是这就是我的亏欠。我自己觉得就是说真的是求神赦免，在祷告上实在是疏懒。因为这里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用各样各种的祷告，这个多方啊，随时 all time 随时随地多方用各样的祷告祈求，而且要警醒。警醒就是说真的是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来祷告，而且要不倦，就是不倦不疲乏不灰心，继续不断的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最近也是在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情况的时候，真的是感谢神就光照我。所以我们现在祷告会，我们除了为还没有认识神正在寻找神的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朋友祷告，我们现在也每一个礼拜开始为在座你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一个礼拜我们就为两个人两个家庭来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因为神真的是让我明白这实在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生活是怎样，为什么会听说这个人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那个人那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在属灵上的一些真理的不明白，或者说在生活上的道德上的一些软弱，我知道实在是我们只有借着祷告，这个属灵的征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借着祷告。好，那么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作者把荷尔玛这个地名再一次提出来。但是这一次他们得胜迦南人也为出埃及的第二代提供了一个预先能够来经历的享受的一个经验，他们就可以事先体尝到将来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可以怎样在神的大能之下来战胜迦南人。因为第一次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但是这一次神就让他们预先获得了一个得胜的经验，这样子他们可以晓得在日后当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同样的神的大能要使他们能够赶出这些迦南人来得迦南地这个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接下来我们就看神的恩典，上面我们是看到神的恩典赐给他们征战的得胜，接下来我们看神的恩典赐下拯救。首先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背景，他们在何尔山的时候亚伦死了，他们就为亚伦悲哀了30天，然后就从何尔山起行，就往红海的那条路，也就是往南走，因为他们必须要绕过以东地然后才可以向北走。那么当他们往红海的路走的时候，这里说百姓因为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这是我们和合本的解释。原文呢 希伯来文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因为这个路百姓就没有耐心，另外一种是在这个路上，在行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百姓就没有变得没有耐心。如果是因为这个路，也就是说是这条路难走，才使得百姓变成没有耐心，或者因为这条路要绕远路走，所以让百姓没有耐心，这是我们和合本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解释说，在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百姓就变得没有耐心，那可能这个解释更好，因为我们看到接下来百姓的抱怨没有抱怨路难走，他们是抱怨没有水没有粮食，在旷野艰难的生活再一次沉重的压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再度落入了悖逆，于是他们就起来说话反对神跟摩西，这里我们中文翻成怨毒，他们就说话反对神跟摩西。这一次他们的发怨言跟过去不同的地方是，过去他们的怨言是单单向他们的领袖发出，所以他们是向摩西或者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虽然他们向领袖发怨言就等于是向神发怨言，但是这一次他们不但是向领袖发怨言，而且这里他们也说话攻击神，向神来发怨言。那我们看他们的抱怨基本上跟先前的抱怨是类似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我们先看第一个，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呢？这就类似第20章的第4节第5节，在那里他们也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抱怨说，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抱怨摩西跟亚伦，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会众领到这个旷野，使我们跟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个地方呢？接下来他们说，这里没有粮，没有粮这个字原文是 bread， 是面包，没有面包没有水，这就类似20章第5节说，这个地方不好撒种，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没有石榴，又没有水喝。所以他们现在同样抱怨说，没有面包没有水喝。最后他们说，我们厌恶这，我们中文翻成淡薄的食物，原文是没有价值的食物，或者说可轻视的食物，我们讨厌这个没有价值的食物，我们讨厌厌恶这个可以这个被轻视可以轻视的食物。在11章第6节他们也曾经抱怨他们没有肉吃，在那里他们回想在埃及的时候，又有鱼又有肉又有韭菜又有蒜，然后他们说想要吃肉，但是那里他们在抱怨的时候，他们也提到玛纳，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个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他们也抱怨说，除玛纳可以吃没有别的可以吃，他们想吃肉。可是现在他们不是说只有玛纳可以吃，他们竟然说他们厌恶玛纳，而且把玛纳描述为是没有价值或者可以轻视的食物，这个是他们对玛纳最尖酸刻薄的一个攻击。玛纳是过去将近40年来在旷野的生活当中神恩典的供应以及神信实的供应，那么多的人，将近200万的人在旷野这样的地方，有什么东西他们可以有什么食物可以吃，将近40年来神的恩典信实的每一天的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他们不但不感恩，还狂傲的拒绝这个神的恩典，甚至贬低玛纳的价值，这都是出于他们的私欲跟不知足。这也反映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心态。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发怨言，因为这一次他们是公开的藐视神自己，虽然在第14章他们拒绝进入迦南地，神也说他们藐视神， 但是这一次是公开的说话攻击神，而且他们说这个玛纳是可厌恶的、没有价值的、可轻视的食物。我们从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的记载可以看见，发怨言是有一个模式的。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当我们抱怨的时候，都是出于我们的私欲和我们的不知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发怨言没有水，没有肉吃，他们发怨言没有水喝，也是出于他们对神的不信靠。神已经借着许多的神迹来向他们显明神的大能，可以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但是他们却不信靠神。不但不信靠神，对于神恩典所赐的玛纳，他们的私欲使他们不知足，他们还想要吃肉。所以发怨言是出于我们的私欲跟不知足。第二，发怨言是会形成一个习惯。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或者看我们周围，有一些人是很爱发怨言。你会发现这些人发怨言是一种习惯，它是习惯性的。一旦我们染上了这样的罪，我们就会习惯性的、经常的发怨言。第三，发怨言是存在一个倾向。我们就从这以色列人的经历，我们就可以看见哈，发怨言存在一个倾向，会延续前一次的抱怨，变成更加的过分，更加的放胆直言。发怨言的人很少是变得很，是越来越缓和的。发怨言只会越演越烈，最后变成自我毁灭。所以这个发怨言的罪，我们会看见在新约里面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不止一次的，不同的作者警告我们要逃避这样的一个发怨言的罪。所以当他们这一次公开的来对神藐视神，表达对神的藐视，我们看见神的刑罚。这里就没有像过去一样记载摩西的反应啊，或者神和摩西的对话。这里我们看见，于是神就施行他的刑罚，让火蛇进入百姓当中，蛇咬他们，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这里称这个蛇是火蛇，意思是指，当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些是毒蛇，因为这个毒蛇咬人，这个毒汁是致命的。但是为什么称为火蛇呢？因为毒蛇咬人以后，这个致命的毒汁就会带给人火烧的感觉跟疼痛，所以这个毒蛇被称为是火蛇。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就被毒蛇咬了以后他们就死了，因此神就使许多的毒蛇进入他们当中。当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第十四章他们也曾经认罪，说我们得罪耶和华，我们现在要上去得这个地。我们说了，那个认罪是一个肤浅的认罪，因为他们立刻就违背耶和华的命令。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已经说了，是一个从自己转向神，不仅转向神，而且是谦卑的来呼求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但是这一次他们的认罪似乎是真正的悔改，他们到摩西那里说，我们说话攻击耶和华跟你，我们有罪了。他们承认，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罪的严重性，他们说话攻击耶和华和摩西，所以呢，他们说他们有罪了，他们就去向摩西承认他们自己的罪，而且他们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过去许多次摩西为他们祷告，神都应允了摩西，所以呢，他们就来请求摩西为他们祷告。所以摩西就为百姓祷告，于是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像过去一样应允了摩西的祷告。但是这一次神却使用非常不寻常的方式， 在第十一章的一到三节，百姓发怨言，神发怒，就让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同样的，在那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看到怎么样，火就熄了。可是这一次摩西为他们祷告，耶和华也应允了他们，可是在摩西为百姓祷告之后，火蛇并没有离开，火蛇继续用他们的尖牙去咬人，被咬的人继续被毒液伤害而致死。但是耶和华却吩咐摩西制造一条火蛇，把这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这个杆子上的蛇，他们就可以得活，就是说就可以免于这个毒之致命的伤害，就可以不至于死。对以色列人来说，神这样异常拯救的方式是一种文化的震惊，我们叫做 culture shock。 因为我们有几方面，第一个，在十诫的第二条诫命，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照着人或其他动物的形象来雕刻偶像，原因是因为恐怕他们拜偶像。但是现在神却吩咐摩西造一条铜蛇的雕像，把它挂在杆子上，要求被蛇咬的人注目望这条蛇就必得活。这对以色列人来讲，甚至对摩西来说，都是会令他们大大的吃惊。事实上这条蛇，这条铜蛇后来真的变成他们所拜的一个偶像，等等我们会提到。所以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火蛇是极其令人惧怕的，因为这是神用来对这些悖逆的人施行刑罚的工具。可是神现在却把一个死亡的象征转变为得拯救和生命的来源，对他们来说这又是一个 culture shock， 又是一个文化的震惊。第三，在圣经的文化里面，蛇是跟撒旦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蛇，撒旦借着蛇引诱夏娃犯罪悖逆神，所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蛇是可厌恶的。以色列人既然厌恶神所赐的玛纳，神就吩咐摩西做一个在他们的文化里面是可厌恶的东西的雕像，来作为他们得救的唯一的方法。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要望这个蛇是要出于信心的，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因此没有人是被拯救脱离蛇咬，但是如果有人被蛇咬却选择顺服跟信靠神，转眼望挂在杆子上的这个火蛇，那么就可以从致命的毒液，从这个毒蛇的毒汁所带来的致命的果效中得医治。所以只有那些用顺服的行动显出他们对神信靠的人，才能够得拯救。神要求个人对于神的怜悯必须做出有意的并且是刻意的信心的回应。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神是用一个不寻常的方式，而且是一个异常的方式。我们如果记得彼得他在约帕的时候，有一天中午肚子饿了，到房顶去祷告，神就叫他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有一块布坠下来，里面有各种走兽，然后他就听见有声音说，起来宰了吃。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所以那个里面是不洁净的。但是第二次天上来声音再次吩咐他起来宰了吃，他还是拒绝，一连三次这个异象就收回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对彼得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的震惊。但是彼得在思想这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意象的意义来显明给他。 所以我们看见神用这样的一个非寻常的方式来要求每一个个人对神的怜悯做出有意的和刻意的一个信心的回应。于是摩西就顺服神，他就做了一条铜蛇，然后就把这条铜蛇挂在杆子上。我们看见接下来被蛇咬的人，其中那些愿意做出顺服的回应来望这个铜蛇的人，他们一望这个蛇，他们就活了，也就是说他们就得了医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他们得医治并不是这条铜蛇本身具有什么能力，具有什么魔力，他们得医治乃是神的大能使他们得拯救得医治。很可悲的是，以色列人却把这条铜蛇看为是有能力的，而把这个条铜蛇当作神来敬拜。因此在列王记下18章第4节，我们看见是到了犹大王西西家王作王的时候，才把这个铜蛇这个偶像把它打碎。所以我们就知道，从那时候到西西家王已经是差不多要亡国，南国要差不多灭亡的时候，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他们都在拜这条铜蛇。好，所以最后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跟新约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因为在那里保罗他很清楚的论到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摩西论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前面我们看到第9章的末了，摩西是劝勉他们要好像参加竞赛的人一样的来竭力的来奔跑。他说凡是参加竞赛的人，他们凡事都有节制，也就是说一个要我们看这些运动员参加竞赛，他们必须要有自我节制。所以接下来我们刚读的第10章1到11节，保罗就说圣经提供我们一些例子，这些例子是那些没有自我节制的例子，以至于这些人他们最后失去了神的奖赏。所以在第1节到第5节，我们今天不详细解经，但其实他是用就是说用我们基督徒的洗礼和我们基督徒的圣餐，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拥有的两个圣礼，而且都是跟我们领受的救恩有关。所以他说你们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这个云下是指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有云柱引导他们，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这个海是过红海，过红海的时候云柱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使他们跟埃及的军队隔开。但是这个其实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经历了神的拯救，而且是借着摩西所施行的拯救。所以这里说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这是用基督徒的经验，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我们是借着基督而得拯救，以色列人是借着神借着摩西来施行这个拯救。所以基本上保罗是说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经历了神借着摩西所施行的拯救，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所谓的洗礼跟圣餐，好，所以这里说都喝了灵水，吃了灵食等等等。所以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拥有这样的特权，他们都经历了神借着摩西所施行的拯救。但是保罗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都受到神的审判，因此他们的身体都倒在旷野。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列举了四个例子，他们所犯的罪。第一个，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在西乃山脚下金牛犊的事件，他们拜偶像。第二个，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这是我们不久之后会看到民数记第25章。这个巴兰这是一个异教的先知，不是神的先知，不是神的仆人，因为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摩押王招他的目的，他就劝摩押王来用他们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不仅是道德的淫乱，也犯属灵的淫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说，不要向他们试探主，向他们有人试探就被蛇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然后接下来说，不要发怨言，向他们有人发怨言被灭命的人所灭，这很可能是指第16章，我们看到那250个人就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灭他们。后来他们又发怨言攻击摩西跟亚伦，说是他们使以色列神的使耶和华的百姓被灭绝，所以那次就瘟疫死了14700人。无论如何，保罗强调一件事情，这一些事情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他们所犯的罪，是我们的一个鉴戒，好像一面镜子，要我们受到警戒。虽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享有一样的特权，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得了拯救，但是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所有出埃及的人都领受了神借着摩西所施行的拯救，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因此保罗以此来警告哥林多教会，因为这里这几样罪也是哥林多教会所犯的罪，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些经历作为一面镜子，来成为我们自己的警戒。那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这里他们厌恶神恩典所供应的这个玛纳，这个玛纳乃是神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粮食。我们如果看出埃及记16章，神是每一天清晨的时候就从天上降下玛纳，然后他们出去收玛纳，所以他们厌恶神从天上所赐的粮食或者面包。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于是一大堆人就追随他。耶稣说，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来跟随我，你们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意思就是说你们没有透过这个神迹来看见我这位行神迹的神。所以这个犹太人就开始跟耶稣之间产生了一番对话，耶稣就给他们讲了一篇道。犹太人就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的，是我的天父把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这从天上来的真正的 bread， 生命的粮， the bread of life， 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很清楚，圣经是以玛纳来预表基督，耶稣才是神从天上赐给我们人类真正的生命的粮。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而我们看见接下来耶稣继续讲论他是生命的粮，他说，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如果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当时他说他要赐的粮就是他的肉，我们知道是指向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犹太人就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接下来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而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表示说用信心接待耶稣。但是耶稣用吃肉喝血，这是犹太人最憎恶的，因为在神的律法是绝对不可以吃带着血的肉，血也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当耶稣讲完这篇道的时候，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是叫你们厌弃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厌恶厌弃这位神所赐下来的天上的粮食，也就是真正的粮食，是那生命的粮食，也就是生命的饼。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也指向耶稣基督被厌弃。这个我们通常称为预表。预表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的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件，就成为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日后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典型。所以除了这个玛纳是预表基督，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耶稣跟一位犹太人的老师谈到，最末了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叫一切相信的人都在他里面得永生。我们和合本是翻成信他的人得永生，最好的翻译这个小字，叫一切相信的人在耶稣的里面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在旷野举蛇，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蛇是神所使用对悖逆的人施行刑罚的工具，但是神却把这个死亡的象征转变为得拯救跟生命的来源。所以因着神跟恩典的供应，这些仰望凭信心仰望这个铜蛇的人，新的身体的生命就被赐给他们，那些愿意顺服转向神的人就得了医治，得了拯救。同样耶稣说人子要被举起来，这个人子被举起来是包括两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包括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人子要被在十字架上举起来，但是第二方面的寓意是当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被高举到父神的右边。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人子要被举起来是涵盖他要被举起在十字架上，以及他至终要被高举在神的右边。耶稣被举起在十字架上，他成为被咒诅的。犹太人说，摩西律法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被举起在十字架上成为被咒诅的，是被人所厌恶的。犹太人看这样的人是被神所咒诅，是他们所厌恶的。但是神却把十字架，耶稣举起在十字架，转变为使我们得拯救和生命的来源。所以神的恩典的供应，就使凡事做出信心回应的人，就得到神所赐的一个新的永恒的生命。因此耶稣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在他里面，都在耶稣的里面，在人子的里面可以得生命。在耶稣的里面得生命，就把耶稣跟铜蛇区分出来了。以色列人能够免于被铜蛇咬而死亡的威胁，是基于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得拯救， 是出于神的大能，铜蛇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然而耶稣却是不同的，生命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面。所以凡是用信心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拯救工作的人，就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得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所谓的永生，或者就是复活的生命，是属于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的生命。所强调的不是永永远远活着，所强调的是这一种生命是一种不同数值的生命，跟我们如今活在罪的瑕疵和死亡的捆绑之下活出的这一种犯罪的生命跟生活全然不同的，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是像神一样的，是一种完全不同数值的存在。这是在基督里面完全被更新的一个生命。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当保罗他强调他所宣讲的福音，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好像当年这个神吩咐摩西 做铜蛇挂在杆子上，我刚刚已经说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让他们受震撼的一个文化的震惊，在灭亡的人看这是一个愚拙的，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这是神的大能。所以就如经上所记，神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我们比神还要聪明，所以我们来寻找这位神，我们提出很多的质疑，我们向神挑战。我们可以发出疑问，但是必须是诚恳的，是真挚的，是真正出于恳切想要明白的心。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这是绊脚石，是他们所厌恶的，因为是一个被咒诅的挂在杆子上的。在外邦人为愚拙，可是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神的恩典是奇异的恩典，这个恩典不是我们用人的智慧可以去明白的，我们看为愚拙的却是神拯救的大能。正如这一次神垂听摩西的祷告，他却用这样的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拯救这些被蛇咬的以色列人，让他们抬头望这个铜蛇，他们就必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的是很盼望我们当中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还没有转向他，愿意用信心来接待他的人，真的是能够以一个顺服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好，我们来唱一个回应诗歌第84首。